大家晚安，谢谢 Edison 团契在这边献诗，看到他们穿着这样子的制服献诗，我也有点想说以后也考虑要穿运动衫上来讲道，但是想想我穿运动衫的效果大概不大好，所以就不做此打算了。好，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再一同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聚集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一个礼拜的工作或者是即使生活娱乐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礼拜六的晚上聚集在这里。天父，我们感谢你，不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机会，我们能够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彼此交接彼此来往，更渴望的是我们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能够再一次的体会你在我们人生命里面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引领，以及前面道路里面怎么样帮助我们，怎么样更新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懂得生活，懂得走接下去的道路。天父，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经常得到肯定，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但求你也让我们能够明白，除了这样子一些正面的反应之外，我们也必须在你的环境，在你的话语面前被纠正，被更改，能够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能够体贴你的意思，因为体贴你的意思就能够得到生命。谢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那永生之道白白的赐给世人，如今我们已经认识他，却也需要更多的认识他，更深刻的，更清楚的，更具体的，更照着他本身的意思来认识他。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启示与生命的分水岭，分水岭这个字英文是 watershed， W-A-T-E-R-S-H-E-D， 这个字最起初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描述一个地理的现象，它是讲到一个地势或者说一个山岭，它非常的宏伟，比周围的这个所有的区域都要高，所以呢在这个地理范围内的水源终究产生了一个一分为二的现象，要不就是一东一西一分，或者一南一北一分，而且分了之后分开的两道水流就再也没有合在一起的机会了，本来看起来是在一起的，却被这分水岭一分而为二，而且是彻底的绝对的一分而二。我请同工放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左边是一个地图的这个画法，它从上面从加拿大开始，经过 Montana， 经过 Wyoming， 经过 Colorado， 一直往南，最后经过 New Mexico， 一直到墨西哥的境内。这个左边的这个地图红色的这个线，我们这个地图还看不到出来，在这个地图的红线的一左一右，你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河流，往东或往西或者是往南稍微这样流一点点。右边这个画用画的方式的就比较清楚的把这个地图的这个现象表达出来了，从加拿大一直到墨西哥，这个红色的那个地方有人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Continental Divide。 你如果再看这个红线的右边跟左边各有蓝色的箭头，意思就是在表明水源在这一个整个山脉的水源要不就是往东边，要不就是往西边，分开之后就再也没这机会合在一起了。甚至有人这样子说，说一个分水岭它的果效强烈到一个地步，连天上的雨水，哇，你看那个天上的雨水迷蒙蒙的这样子下下来，谁有本事能够把天上的雨水分开呢？分水岭就可以。因为天上的雨水下下来之后，本来在天上看起来没有办法分的，这个分水岭把它一分为二，彻底的分开来。 所以这个字本来用在描述地理位置的这个字，就应用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科学方面，有一个数学的 algorithm， 一个数学的逻辑，就叫做 watershed algorithm。 它这个就是讲到用数学的方式来处理画面，特别是现在这种所谓的 digital image 数字画面的时候，这个就用这种数学的这个逻辑，就能够把本来不清晰的画面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医学界也引用这个字，政治、历史、文化、哲学都用 watershed 这个字。 watershed phenomena 分水岭的现象，就是讲到一个事件当它发生之后，本来在这事件发生之前模糊不清的、混淆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造成一个迥然不同的后果，这就叫做分水岭事件，或者说分水岭的现象。马可福音第八章27-38节的确是一个分水岭，他把整个书一分为二。马可福音一共16章，这里刚刚好是在中间的地方。不但如此，在这一件事件之前跟之后，两部书好像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书一样，就是感觉上。我举几个例子，有学者这种花很多时间仔细研究圣经，比我们牧师更仔细研究的圣经的学者，他提到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章26节，有一个字 immediately， 即刻、马上、立刻、瞬间，这个字出现了32次，但是从第八章27节之后一直到结束，这个字只剩下4次，只出现4次，而且这4次里面有3次是在第9章中间的地方，描述耶稣为了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赶鬼，光是那件事情这个字就出现了3次。也就是说，那个事情把那个事情3次的来算的话，好像从第8章27节到最后，马可只用了2次，好像非常快节奏的这个书到了第8章27节整个就慢下来，本来是快镜头的蹦蹦蹦，一个事情一个事情让你看，到了第8章27节之后整个步骤就慢下来。果然在第8章26节之前的主题讲到耶稣医病赶鬼显了许多的奇事，到了第8章27节之后整个镜头慢下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只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受难。今天我们看的是一次，第9章30-32节是第2次，第10章32-34节是第3次，至少3次，好像整个主题从第8章27节之后变成就是要看耶稣受难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的内容其实是真正的分水岭，把整个人生命的问题划分为二。27节-33节我认为是启示的分水岭，34节-38节是讲到生命、人的生命的分水岭。什么叫做耶稣是启示的分水岭？这句话怎么解释？其实启示是人类文明中一个不可缺的事情，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跟所有其他动物不一样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我讲这样子的话，我要解释一下，启示这个字有它很神圣的含义，特别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里面。我们圣经最后一部书叫什么书？叫什么？启示录 Revelation。 所以有些时候神学家、牧师、教会的领导很不喜欢、很不希望弟兄姐妹随便讲启示这个字，因为有基督徒常常会说昨天晚上神又对我启示了。我们为什么不喜欢这样子？因为启示在 在整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里面有一个非常神圣的含义，不要随便的来妄用它。但是把这样子一个神圣的含义记在心里之后，我们对于这个字的本身你要了解它的话呢，其实这个字的含义，所谓 revelation 或者说它的动词 reveal， 有它很简单的含义，它就是表示一个东西表明出来了，显明出来了。当我们说一个东西 reveal， 就是本来盖着的把它打开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启示是人类文明不可缺的。举个例来讲，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科学科技发展，让我们在很多地方上得很多的方便。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今天还不算太热，一个多月以前非常热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还是可以聚会，外面下着大雨，是这个 thunderstorm， 我们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里有一个建筑盖在这里，我们的文明使得我们在这个文明里面能够得到一些方便。但是假设我们得到的方便只是因为有人盖着这个建筑，那我们得的方便就非常的有限了。这个会堂盖好了，留给我们用，留给下一代用，以后的人当然好。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建筑怎么盖起来的？为什么那个东西不掉下来打到我的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屋顶斜斜的，它不会倾倒下来？在我们感觉上，一个斜斜的东西，没有用东西去顶住它，就倒下来了。最近这一个多礼拜，北京奥运，所以在电视上我们一定常常看到介绍奥运的事情。我就看到一个景，就是他在北京的这个整个市城上造这个一些建筑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一两个月前我特别还在 New York Times 里面看到介绍北京的建筑物，在最近不只是盖得多，而是讲到这个建筑物的设计的艺术美感，跟在整个世界的建筑的这个角度里面几乎已经快要到领先的地步了。譬如说最新盖的一个电视大楼，你看那个电视大楼，它是两个楼怎么样靠在一起，不但靠在一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错觉或者那个镜头，我觉得那个建两边盖上去的时候好像还稍微扭曲了一下，然后就这样靠在一起。你可不可以想象人站在那个建筑底下一种感觉，说哇，这个怎么不倒下来呢？除了对这个建筑感到赞叹，讲到文明的进步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能够把这个建筑之所以这个斜斜的东西之所以不倒下来的显明在我们面前。这些建筑 impressive， 给我们印象的深刻，但是在一个令人赞叹的建筑的里面的道理，建筑图你把它画出来，不但画出来，下面这旁边还有很多的计算、机械、这个结构力学，这些数学的计算、材料力学，这些计算都写在那个纸上。这个就叫什么？这叫做 revelation。 把一个说哇，这个建筑怎么不倒下来，把它的原理显明给你看。所以下一代的人不但可以享受，不但可以在那里赞叹这个电视大楼怎么这个样盖得这么好，为什么这个鸟巢盖得这么好。如果我们人类有机会的话，希望再过100年再过200年可以盖得怎么样更精彩。所以启示是整个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但可以享受，而可以继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到四个字，承先启后，就是非常简单，我从先一代的人承接下来一些他启示打开给我看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继续的启发以后的人。可是人类文明中的启示，所谓的这种启发，这种承先启后的进展，这种所谓的启发性的进展，很让我们赞叹。但是在值的方面， 并没有什么改变，在质的方面，在他的整个本质上没有改变。我请同工发一个图片，我不知道这个图片你们觉得，这个图第一个图片 OK， 这是一个马车。我不知道200多年前在美国，或者400年前在英国，在法国，如果有一家人娶新娘，你看那个人娶新娘，这个车子这个马是他家里的，你们觉得神气不神气？神不神气？神气啊。那当然了，现在如果结婚要这样子的话，大概还是挺神气的，但是呢就没有下一张图片更神气。现在要结婚就要这个样子，哇，从马车进步到汽车。200多年前漂亮的马车，有的人觉得是很特别，有钱的人才能有，现在怎么样？要汽车，大进步，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说在质的方面并没有改变，你能同意吗？我知道我们当中许多的人都是念理工，我说牧师啊，我以为你也是念化工的，你怎么可以讲出这种话呢？从利用动物的力量改造，变用机械的力量改造，用火力，用电力，用机械，用引擎，这是大进步哎！牧师啊，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值怎么没有变呢？那你可不可以容许我问几个问题？这个值变了没有？或许200多年前一个有钱的人，他有马车，所以在当天他要娶太太的时候，他可以到50里路的外面可以娶太太。他如果买马车，他做不到这件事情，他走都走不到。或许今天有这个汽车的人，他有钱，他可以开车到400里路外面去娶太太。但是50里路跟400里路只是量的差别。在值的方面并没有改变，以马代步跟以车代步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真的进步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赞叹不止吗？如果你还不同意我的话，那我就用专家的方式来回答大家。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评估这个车子是多么的好，多么的有 power， 多么的这个跑得快，他会说他有200什么马力，他在算这个汽车多么好，他是用200头马。你不要看前面那个轮胎上那个扁扁的一块，他说就好像有200匹马站在那里一样。我请问你，值方面变了没有？大概没有变太多哦，大概没有变太多。人类的思想也是一样，人类的整个宗教的意识也是如此，或者我要说更是如此。这是耶稣在这里跟门徒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到后来彼得的任性跟他之间最后产生的尖锐的对立让我们看到的。在这里耶稣先问人说我是谁，他先问门徒，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给人家什么感觉？给人家一种很严厉的那种末日型的先知。施洗约翰非常的严厉，他基本上就是一直说斧头都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你赶快悔改悔改，也就是说所谓今天我们所说的 Doomsday Prophet， 那种末日型的先知。有人说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什么？以利亚是在那个时候的1000多年前旧约时候列王时代行了许多奇事的先知， Wonder Making Prophet。以利亚并没有说什么太严厉的审判的话，除了跟几个不好的以色列王说之外，大部分给的那种感觉都是借着许多的歧视来造福他周围的以色列人。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好像有一点意思说可以承先启后，别人讲的你听了之后你可以听听看参考一下，你成仙之后你现在起后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了，彼得说，你是基督。在 马太福音那里记载更多，接着说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说的对不对？对呀。马可这里没有记载，但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就夸奖他说，西门彼得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哇，你看，承先启后，集思广益， so far so good， 多好啊。不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还有更好的。因为在这接下来，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31节，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哇，耶稣好像一听到彼得这样任性之后就很高兴，把自己一直没有跟人说的都说出来。我请问你，你要认识一个人，哪有比这个人本身自己说明、自己表明、自己显明更清楚的？没有了。彼得却不接受，他不接受。32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我很少讲到这个原文的一些字里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其实圣经上一些道理不应该好像只会希腊文、希伯来文，或者会看字、会抄参考书才看得懂。但是在这里我必须提一下，在这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这个劝这个字跟33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是怎么样，是同一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好像特别含蓄，好像彼得很好心说，主啊，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喜欢你。不是，你如果去看 NIV 或 NAS 的翻译，就翻得很清楚，彼得 rebuke 就责备耶稣，就责备。彼得的这种责备，或者是我们要接受中文的翻译，劝诫，是什么样的态度，他的神情、他的语气如何，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彼得不同意、不接受，他排拒这样的一位基督。耶稣问他们，问了之后引发耶稣要更多的说出来，彼得说，我不要这样子的基督，我拒绝接受，就责备他。你如果看马太的话，就说万万不可，这样的事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耶稣是启示的分水岭。人类的宗教意识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突破，都没有办法突破。耶稣是启示的分水岭，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认识那位与人同受苦难的真神。所有其他的宗教观，整个人类的宗教观，不管一个人怎么样的努力的想要明白人生的奥秘，都没有办法。耶稣是启示的分水岭，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认识那位与人同受苦难的真神。彼得有正确的用字，他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那一位被差来的拯救者。但是彼得的观念，他的基督的观念，在耶稣面前面临了一个严重的硬碰硬的一个冲击，一个 confrontation。 彼得或是彻底的转变，或者是维持原来的思想，他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抉择。耶稣的出现使得他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想法，像是一条河水在这个分水岭上流流流流的一段时间，终究要一分为二，要不就接受耶稣的启示，要不就维持原状，不可能再维持在中间。耶稣所显明的、所讲的基督跟彼得想的基督有什么差别？ 彼得他心里面想的基督是什么样的，我们身上都没有交代。耶稣他说显明的基督的拯救是什么，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显明的基督这一位受膏者，这位弥赛亚的拯救是彻底的，是完全的，是完美的，而且这个拯救是毫无保留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为什么说他毫无保留？因为他这位拯救者，他愿意，他乐意拯救人到一个地步，到什么地步？跟人同受苦难。在这里很，耶稣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还不只是讲十字架上，好像讲到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人就已经是很苦了，而神居然愿意尝这样子的苦楚，与我们一同受这样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毫无保留。神为了救人一点保留都没有，不会说我如果救你我愿意做到这个程度，你如果够得上我就把你拉一把，够不上就算了。 No, 神的拯救是毫无保留的，与人同受苦难，而且是绝对彻底的成功，过三天复活。他有全然的能力胜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克服的死亡。但是彼得心目中的却不是如此。 Alan Cole 一位新约的学者，他这样说，他说人的天然意识 Natural Mind 基本上并不排斥弥赛亚的观念，并不排斥救主的观念，只要这个救主能够符合迎合人心中的想法。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有一个政党的党主席被称为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有一党的党主席被称为我生命的救星，因为他符合我心中的想法。但真正的基督与人心中的基督产生了一个尖锐的对立。耶稣是启示的分水岭，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认识那位与人同受苦难的真神。而当这样显明之后，这种完全的、完美的、彻底的、毫无保留的，而且是那绝对成功的救主，彼得说我不要，不要，你最好换一个样子，千万不可以做这样子的救主。耶稣所显明的这样的基督，彼得为什么要拒绝？这么完美的救主，彼得现在要去纠正他，要去改变他，还有什么比耶稣所显明的基督更完美？还有什么能够比耶稣所显明的说我乐意与你们同受苦难的真神，然后胜过没有人能够克服的死亡的神，还能够改善的？彼得为什么要把它改掉？有一位叫做 Walter Wink 一个神学院教授，他借着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觉实验来跟彼得在这里跟耶稣之间的对话来做一个很有趣很微妙的对比，来显明为什么彼得跟门徒，而有时候也包括我们，对于接受相信耶稣受难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困难。 Walter Wink 他提到的这个视觉实验是真正的在我们这个文明当中做的视觉实验。这个视觉实验就是用一种叫做Stereo Opticons， Stereo S-T-E-R-E-O 是什么？ 是声力声，就是我们的音响，对不对？好的音响就是左边的这个喇叭放出来的这个管弦乐的乐器，有一些的乐器是从左边的喇叭放出来，有一些的乐器是从右边的喇叭放出来，然后呢就产生给你感觉到一种你人在现场这种感觉。Waterwing 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实验是用 stereo opticon， 什么叫做声力声？光学镜，我示范一下给你们看，就是戴上一个镜子，这个镜子让我什么都看不到了。然后戴上这个镜子之后呢，他们这个仪器就在我的右眼跟左眼放出两个不同的画面。这些人找了美国人跟墨西哥人来做实验，在右眼放一个棒球球员的图片，然后在左眼放一个斗牛士的图片，这样子一闪而过，一下子闪完之后就问被实验的人说，你看到什么？你猜美国人说什么？大部分的美国人说，我看到了棒球球员。然后你问墨西哥人，他们说，你看到什么？墨西哥人说， I just saw a bullfighter， 一个斗牛士。不但如此，这一个声力声的光学镜还做底下这样的实验，他在这个被测试者的面前很快的闪过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红色的黑桃六，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一个 red spade six， 我们玩桥牌，桃子是什么颜色？黑桃。他很快闪过的是一个红色的黑桃六，闪过之后他就问这些被测试的人说，你看到什么？这些人说，我们看到了six of spade。 然后接下来就说 what color， 被测试的人说 black。很多都说，大部分的说 black。 Waterwing 就说，他说人有一个倾向，他要去看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看到的东西。人有一个倾向，他会以为自己看到一个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已经接受已经被训练熏陶已久所看见的。 We tend to seeWhat we are trained to see, not what is really there. 这叫做 interest experience conditioned seeing. 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经历，来影响了我们所看见的。耶稣站在彼得的面前，他自己把自己显明出来，他要彼得看。彼得的兴趣，彼得的 interest， 不想看这样子的弥赛亚。耶稣是启示的分水岭，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认识那位与人同受苦难的真神。不但如此，接下来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接下来讲的就是耶稣是人生命的分水岭，因为唯有为着他，我们才能够得着我们所付出的。或者我这样说好了，耶稣是人类生命的分水岭，因为唯有为着他，才能够解开人生永远也解不开的得与失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人在生命中都有一个挣扎，就是得与失的问题。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从开始懂事，就有得的欲望，我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认为今天如果我的孩子心里面对一些事情想得，我不会觉得说就马上骂他，因为我觉得这是人基本的一个欲望。我们活着一天就有想得的一天。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要得就必须有失，或者说要得就必须要怎么样付出。我只要想一样东西，想达到一个目标，我就必须用某一种失去换取，我不就必须用某一种付出、某一种代价去换取。这几天你们看奥运，如果你像我们家一样没有机会看到所谓的中国电视台的话，你看到美国台报道的多半都是同样的一个奥运会的一个节目，美国电视台转播的跟中国电视台转播的跟加拿大电视台转播的怎么样都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什么 interest conditioned seeing？ Alright， 每个人都只想看自己想要看的。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会一定会看到有一个人，年轻人20多岁，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Phelps。 他从4年以前想要得一个东西，想要跟得一个，我那个时候还在高中的时候，在台湾就在报纸上看到水中怪杰斯皮兹，他就想得斯皮兹得的，就是在同一年同一头一届奥运会里面能够得到7项金牌。这个 Michael Phelps， 他那天领奖的时候，我的女儿坐在那里看，我的女儿第一句话就是说 Daddy his legs looks so short。 真的，他看起来腿很短的，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多高？6尺4寸。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从他的腰到他的脚，按照人一般的正常的这个体态，从他的腰到他脚的话，他应该只有大概不到6尺，将将6尺高。但是从他的腰到他的肩膀，如果用从那个比例的话，他是一个应该6尺8寸的人，所以两个加起来1除2就变成6尺4。换句话讲， Michael Phelps 那天电视介绍他，就用那个画面介绍他，他长得就像一个什么，一个鱼一样。一个鱼就是这样，真的吗？你看那个鱼，鱼的下半截只有一点点的。 Michael Phelps 长得就跟一个鱼一样。不但如此，他的膝盖是 double joint，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只能这样弯，他的膝盖怎么样还可以往前弯。弟兄姐妹，真的你可以想想看，这样在那边 flex 的时候My goodness， 所以36年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台湾的报纸中水中怪杰斯皮兹，别人都是剃光了头，为了减少阻力，他满头的头发，拿了7项金牌。现在又出现一个水中怪杰，可是你知不知道，他们介绍他过去从雅典奥运之后到现在。Michael Phelps 一生，从这过去4年，他的生命里面只有3个字，电视上讲得很清楚， Eat, Swim and Sleep， 吃、游、睡，吃、游、睡，每天就是这个样子。4年的时间，每一天6个小时泡在游泳池里面，吃、Eat、游、Swim and Sleep， 睡。他想得，他就要失，他就用这4年的时间，一直失去这4年的时间，来得这1个多礼拜可以发生的东西。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了得，我们必须失。如果到最后，我发现我们原以为的得，突然之间是丧失，这岂不太可怕了吗？这不是太可悲了吗？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第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原来一直以为是赚的，到最后是赔。原先花了那么大的代价辛苦，最后发现不值得，多么失望啊，多么可惜啊，多么冤枉啊。我认识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身为全世界排名前三名的电脑制造公司的财务长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我跟他认识有50年了。在最近这一两年，他突然间发现不值得，他突然间发现不值得在过去20多年的付出失去了多少可以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精力跟心思。20年，现在发现不值得，还来得及吗？突然之间觉醒，还来得及吗？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这里面所讲的话，不只是说，你怎么晓得？你怎么晓得这几十年过完之后，你发现你过去一直失去的，现在是得的很值得？他不只是问这个时间，在时间上我们不确定，他问他这里面所讲的事情很微妙的，很耐人寻味的，提出一个本质上突破的问题。 Again 是一个本质上的突破。他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的本质能够跟我的生命相比？在马太福音那里，他问得非常清楚，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他问站在他面前的人说，你们的生命不是胜于你们所吃的东西吗？大家都该都对点头。说你的身体不是胜于那你穿在外面的衣裳吗？大家也会点头。我忘了这件，我不知道这件多少钱买的，如果再多100块的话，穿的大概会更凉快一点。但是再怎么样，今天如果师母说张宏我可以买一个比以前贵一点的会更凉快一点，我一定会比较舒服。但是今天如果师母说你把你的命来换这件衣服，我会不会换的？因为再贵多少，再加一个零，再加两个零，再加三个零，我都不会说这个衣服终于加够了零，跟我的身体可以比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眼光不是时间的问题。我刚才提到那位事业有成的人，他觉得20年前浪费了，他觉得他失去了很多的时间，为什么他要栽培他儿女的生命？我却没有办法劝他。我今天很乐意栽培我儿女的生命，我也很可能奔比起一些现在在纽约上班，在很多地方上班，因为我做牧师的原因，所以稍微时间上的压力稍微少一点，所以我多花一点时间给我的儿女。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绝对反对任何的意念说今天我们要把我们儿女的生命看得跟就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们的生命的本质基本上跟我们还是一样的。耶稣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本质上突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量的问题，是值的问题。如果耶稣说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如果我们的答案都点头说是，我的生命是胜于饮食，我的身体是胜于衣裳，那耶稣下面的这句话就是说，那我请问大家，有什么是值得我用我的生命去换？有什么值得我用我的生命去换？ 有什么值得我说我为了得那个我一直失这个一直失这个一直失那个好到我失到有一天得到那个的时候我说一点都不冤枉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唯一值得我用生命去换的就是生命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唯一值得我用我这一个我一生下来就已经毫无选择每一天都要失去的我已经失去了52年了我每一天都要失去的唯一值得我去换的就是那复活本质上的突破耶稣是生命的分水岭唯有为了他我才可能得回我所付出的你的基督观是什么你所期盼渴望的拯救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满你的意吗两个礼拜以前我讲这世代还有没有神迹讲完之后有一个弟兄来问我我很 appreciate 这个弟兄来问我他说牧师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地方非常兴旺的那个神迹奇事你的看法如何他问我他问我们可不可以去看可不可以参加他们的电视转播我们可不可以看我心里想连奥运都可以看为什么这个不可以看呢对不对我做牧师有什么资格告诉一个人不能看呢我当时给这个弟兄的回答我不知道这位弟兄今天有没有来我说我对于所有传扬神迹奇事的事工我本身都没有什么好资格批评的我只请这位弟兄仔细的询问一件事情在这样子的特会里面在这样的大会里在这样整个他们的这个教导当中有没有空间讲苦难的问题有没有任何的空间来谈论耶稣钉十字架以及跟我的苦难有关的问题我说我自己在过去10多年来我唯一认为我曾经去参加过他们的特会心里面觉得很舒服心里面也觉得很就是就不是舒服就是我觉得很不会觉得说白来一趟的我不要讲那个牧师的名字他已经死了就是因为他在讲神迹奇事的同时他一直要基督徒不要忘记苦难的事情我觉得答案就是在这里如果一个事工我们觉得很值得去我们甚至于觉得我们去了会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在那里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拯救者是满我的心意来医治我身体的病来解决我经济上的困难那各位弟兄姐妹那就表示说我戴起了一个眼镜我跟耶稣说你这样子的基督我大概不大满意耶稣是启示的分水岭唯有借着他人才可能认识那乐意与我们同受苦难的真神耶稣是生命的分水岭唯有为着他我们才可能得到我们所付出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挣扎我们的视觉我们心里面想看的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你既然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那当年不愿意按照你的本相接受你的彼得，同样的恩待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一样都是软弱的人，也恳求您让我们能够有一些适当的省察，如果在我们生命的付出中一直心里面有许多的保留，有许多的不愿意不甘心，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一样事情，并不是你做的不够多，而是我们并不想接受你做的那至极的那一份。就求你赐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在这一个像你在这话语里面说罪恶淫乱的时代，能够欢然以你以及你的道为荣，就在那荣耀的日子里能够把感恩爱戴都归给你，也发现我们在地上的年岁并没有白过。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